今日经文，西番雅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西安的民，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时，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我们今天又来到神的家里，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聚会。我们感恩来到这里，发现我们唱的诗歌很好听哦。其实我们每一次唱歌都很好听的，很感恩哦。因为我们选的诗歌好，我们唱的歌的也声音也非常的好。其实在这个家里头，在神的家里头，我们充满了神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也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其实今天早上我来到教堂的时候，把车子停在停车场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我们教会里头充满了，里里外外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为什么？因为我停车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两只小动物在走动。原来我是两只很可爱的小松鼠，在树枝上面跑来跑去，我觉得哎，这是生命的力量，好感恩哦！这给我们看到，就是神要爱他的家，爱他家里的人，那就是我们属神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满心的感恩，赞美我们的主，阿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旧约圣经里头的西番雅书。西番雅书很多人都觉得，哎，我很陌生，不知道在哪里。其实西番雅书就是在旧约圣经里头这最后的部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它，甚至我们讲到的人有些时候也忽略了它，也不常常讲到，在讲到的时候讲到西番雅书。但西番雅书其实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讯息，其实告诉我们在末后给我们的盼望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今天的讲题叫做不再惧怕，默然爱你。不再惧怕，默然的爱你。首先告诉我们不再惧怕，意思就是说我们曾经是惧怕的，我们过去是惧怕的。所以很感恩今天我们聚会一开头一首诗歌就是说，在因着有神我们不再惧怕，就是头一首诗歌是这样告诉我们。然后后来再有一首诗歌是引用了诗篇二十三篇里头说，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害怕了。我们很感恩，感谢赞美主。不再惧怕，因为我们有神的爱。神的爱是默然的爱。那什么是默然的爱？等一下在分享的时候跟大家再详细的来讲一下。这里 谈到人生两个重要的经验。什么经验？就是爱的经验。有没有？我们在家里头有家庭里头都经验爱的这个滋味，在父母亲的爱，还有夫妻之爱，还有这个我们儿女之间的爱，都很感恩。还有兄弟姐妹啊，在神的家里教会里头的爱，神的爱都是非常的美好。所以爱是我们人生里头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但是在爱的相反来说就是惧怕，对吗？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竟然把两个怎么相对的这个经验，人生的经验都放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到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也给我们很多可以用来反省的一个地方。那怕在圣经里的头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如果你翻开圣经，就发现原来在圣经一开头的这个旧约的创世纪就已经讲到人生里头有惧怕。很多时候我们说，哎，为什么我人生呢怎么都害怕？有人看见小昆虫也怕得要命，对不对？有人我记得有些人看见有人在流血的时候，血流出来就感觉到在抖震，很害怕，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当然有些人在医院里头工作久了，他就看习惯了， 看见流血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惧怕的可能。人生总有一些害怕，尤其是我们曾经有一些事情打击我们很厉害的，每一次回想这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在惧怕，所以我们总是被我们所惧怕的事情所捆绑，影响着我们。但是如何离开这个害怕的事情呢？我们要看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里头告诉我们，头一次讲到人的害怕就在这里。亚当这头一个人，他就说，我在园中听见神的声音，我就害怕。也就是头一次在圣经里头记载到人有惧怕的经验。但是那就是说，当他面对神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亏欠，因为他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他听见神的声音，还没有看到神，他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惧怕。这就是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做了错误的事情，我们就很怕面对人家，尤其是用真理来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真的是怕了，害怕了。所以我们发现人犯罪之后就留下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是人的惧怕的起源。人为什么害怕？因为我们有了罪，就是一个 很简单也很重要的原因。人为什么有惧怕？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带给我们有很多的很大的一个破口，只是破口让罪继续的来攻击我们，来破坏了我们，所以我们经常生活在这个惧怕的当中。换一句话说，如何来面对我们的惧怕？首先我们需要认罪悔改，不然的话我们的惧怕永远都与我们同在的，这是我们需要提议。惧怕影响我们什么？影响到人为退缩，为退后，甚至把自己隐藏起来，不敢面对别人，不敢面对这个世界，当然甚至不敢面对他自己，就是这个情形。因为人心里头的惧怕把它捆绑住，如果过去你都被一些人生里头所发生的事情叫你惧怕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唯有回到神的那里，你才敢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过去和面对自己的将来，不再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我们需要把惧怕交托给我们的神，因为他就是爱，神就是爱。圣经约翰一书第十章十八节是这样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取去。我们感恩，这是一个应许的话哦。神应许我们，如何把惧怕取去呢？就是把神的爱带到你的生命里头去。如果你拒绝神的爱，那你永远都生活在惧怕的当中的。所以我们唯有依靠神的爱，我们才能够把惧怕完全的把它拿走，让神的爱充满着我们。有些人说，我爱不出去啊，我不能爱，我不懂得爱。我就说，因为你没有经历爱。凡是没有经历爱的人，他是爱不出去的，因为他里头没有爱。但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吧？所以你要经历神的爱，你才能够把爱分享出去。只有你分享出去的爱，才能够帮助别人的。所以我们需要经历神的爱，就不再惧怕。西番雅书却告诉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些道理。西番雅书写的信实是给当代的人，尤其是在旧约里头的犹大国，去到他们的末期的时候，国家已经很危险很动荡了，因为有敌人来不断来攻击他们，国家快要灭亡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很多先知，包括这一个西番雅先知，他就把一些当代人需要听的信息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你们犯了错，你犯了罪，你要回转归向神，不然的话，神的审判的大日子马上就要来到。神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是很悲哀很悲惨的，叫你惧怕的。现在你看着敌人来攻打你们，已经那么惧怕，将来神审判来到的时候，岂不是更惧怕吗？这就是给当代人的信息。然而我发现西番雅所讲的道，不单只是对古时候的人讲，也是对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人讲，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讲，来告诉我们，
多么的重要。所以我越是看西番雅书，越发现神就好像把西番雅书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头，西番雅好像人人活在我们的当中，来警告我们，提醒我们，当然他也来安慰我们，鼓励着我们。所以好好的来看西番雅书，一定带给我们在灵性里头的福星的。我们发现西番雅书是告诉我们，当时的整座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这属神的民所住的地方，都充满了犯罪。他不是说一部分人犯罪，而是所有的人都犯罪。他不是说你们当官的人犯罪，你们有钱的人犯罪，而是说平民百姓都犯了罪。所以你们要悔改，不然的话你们就跟着这个城，这一座城都要灭亡。我们都发现西番雅讲的其实就是对我们今天说的，你不要听这只是一个耶路撒冷城，其实讲的是每一座城，这几个世代里头，这个世界当中每一座城，包括我们所住的这一座城都犯了罪，不是吗？你每一天都注意了一下，你就发现犯罪的事情越来越多，犯罪的人也越来越多，犯罪的人的年纪也越来越小，就是看到了罪充满了我们的城市。如果我们不把整座城市交托给神，回到神的爱的哪里，我们是灭亡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好的爱我们这一座城，我们发现我们的城市很漂亮哦，很现代化哦，很多建造都非常美好哦，但你知道吗，背后都是充满了罪，都是充满了犯罪的心态，充满了犯罪的行为。唯有我们把自己和我们这一座城都交回到神的爱的当中，让他来怜悯我们，宽恕我们，不然的话我们生活在他审判的恐惧的当中。这些人当时西番雅告诉我们说，当时在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犯的罪好多好多，包括好多的罪状，如果有一个法官在哪里叫一个审判的话，就说哎呀，你们犯的罪太多了，写不过来那么多。但是西番雅书也简单的告诉我们有关于他们当时所犯的罪，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当时所犯的罪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我们当中的罪过，所以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在这个第三章第二节里头就告诉我们，他们犯的罪好多，用四个不，那四个不这个中文字来表达出来很好。首先他说他，这个他是代表整座的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不什么，头一个不什么，不什么，不听从神的命令，第二个不是什么，第三个不是什么，第四个不是什么。你看这四个不就看到其实他们犯的错犯的罪都是很多很多的。当他不听从神的命令，就等于他们违背了神当初给以色列人的诫命，他们都不听从。以色列人是靠着神的恩典，他们离开了这个为奴之地的埃及，然后去到迦南地，都是神通过他的命令给他们能够生活下去，但他们竟然不听从，不听从就是违背了，他们把耳朵都翻背过来了，不听神的命令，这多么可悲。当人不听神的命令，我们就偏行己路，走自己的路道路，结果我们都是自取灭亡的。第二个不是不领受这个训诲，不领受的意思是他们听过了学习了，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接受。很多时候我们不也是当父亲母亲的，也是常常来教导年轻的小孩子吗？很用心的来教导他们，很可惜有些时候他们是违背了我们的教导，不愿意领受也不愿意接受，通常都是这样。其实不要说他们年轻人，说我们自己 也是对的，也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不明白神的教导，只是我们不领受。有些时候我们经过失败之后还是不领受，还是不接受，所以我们经常的犯错，以至于我们也经常生活在惧怕的当中。第三，不依靠神，这是更重要了。神就是他们的依靠， 就好像你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坐得很舒服，因为你们的椅子的背后有一个靠背，对不对？你们靠着这个背子在坐得好舒服，整堂聚会你们都可以很舒服地享受这个聚会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靠背，你不依靠他，我们就一定跌倒的，失败的。不亲近他的神，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外邦人敬拜的是偶像，他们不必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以色列人呢，你们是敬拜你们独一的真神，他创造了你也拯救了你，但你竟然不依靠他，就好像他就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却不亲近他，多么伤害你的父母亲的心，神的心意也受到伤害，因为你不亲近他。所以这四个不就说明了他们犯的错和犯的罪是多么多么的严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十五节已经告诉我们说，以希伯来说将来有神的审判要来了，这个审判的时间就是神的大日子，他要临近，临近到什么地步？临近很快就来到了，他说甚快，甚快就是非常的快就来到。你不要以为哎呦还等下一辈子吧，等我们年轻的一代来面对吧，我们这一代就好好享受就算了，不是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审判要来到，这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要敬重的注意。那神的审判的哪一天来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时间呢？什么样的日子啊？他说是黑暗的、幽冥的，还有密云乌黑的。乌黑的意思就是黑到一个地步，你简直什么都看不到，这就是非常乌黑的时候。其实这是告诉我们整座城市都生活在一个黑暗的笼罩的底下。其实回看一下，很多人的生活心态里头不是黑黑的内心吗？心里都是很黑暗的，没有光明的。他们每一天都在生活，但都生活在黑暗的当中，不快乐的当中，蛮有重担的，很愁烦的、苦毒的当中，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神说，我的审判要来到。耶稣基督也说他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个所有的地上的人。所以我们都要知道前几个礼拜，昨天上个礼拜我们也听到讲员所讲的，就是你预备好了没有，就为了这个幕后的日子，神的日子，你到底今天有没有在预备好的当中？遍地都黑暗其实这真的是新闻图片呢、最近发生的，在欧洲这个很多大城市，包括西班牙、葡萄牙，也发生这些事情，都是黑暗的，就突然之间停电了，没有电力的供应了。城市本来是很多灯光的地方，但是突然之间夜里没有灯光了，遍地都黑暗了，没有电灯。影响很多，影响生活，影响交通出行，因为这些地下铁都不通行了，因为没有电嘛，所以人家都要在黑夜里头来走路，他们都看不见什么。其实我就发现，这岂不是要预告我们一件事情？当主来的审判也是这样的，面临一片很大的黑暗。我们平常生活在都充满了灯光照耀的城市里头，我们都习惯了，不觉得什么。但突然之间，你想一想，好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觉得怎么样？岂不是很害怕吗？但是在黑暗的当中，神却通过西班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不要以为你躲藏在黑暗里头，神就看不见。说神说我都看得见。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二节里头说，那时就是那个审判的时候来到的时候，神说我必用灯来巡查耶路撒冷，我必刑罚。你看到吗？你不要以为神看不到，神都看到。就好比用一支灯来照亮黑暗的地区，你躲藏不过来的。你要好像当初的亚当隐藏在院子里头吗？都不可以。神说我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犯了错，犯了罪，隐藏起来，从来不告诉人家，就以为没有人知道。其实人不知道的事情，神他都知道，只不过神现在给我们机会要悔改，要回转，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来回归到神的那里，那当哪一天来到的时候，神要看透了我们，以及我们都躲藏不了。我们说，这里说，神说，他要用一盏大灯，要照明这个黑暗的地上，让人逃跑不了。所以这是很生动的告诉我们，在审判的时候，神的公义的审判要显明出来的一件事情。西方亚书也告诉我们说，当时候人以为的财宝，以为可靠的钱财，都到头来是不可靠的。因为他说他们的财宝变成为掠物，就是人家来抢掠他们。果然后来这个巴比伦的敌人进来，就抢夺了他们所有的财宝和黄金。其实今天这个时代里头，不论人家来抢我们的钱财，都居然为损失。譬如说现在的 inflation， 现在的通胀的问题，或者是很多经济上的走下坡、市场的问题等等，都影响到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可能我们的钱财突然间缩小好多，变得很小的钱财。不要以为你的钱财是无敌的，其实到头来是一无所用的。所以这是值得我们要自我的提醒，要倚靠神，把你的钱财放在神的哪里是最可靠。还有在当中，西方也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些人当时他们很兴奋的不断的建造新的房子，但是把房子建造好之后，却不得住在其内。哎，这就是这个道理，也实实在在的。你发现人辛苦的、劳力的把房屋建造起来，本来以为搬到里头去住在里面很享福、很享受，但先知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发梦想，这个是不可能的。你不要以为一直在为自己的人生打拼，为自己来投资，结果你就可以享受，都不一定的。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所有都化为乌有。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其实今天这个时代，我发现，其实很多大城市都有这些事情发生。曾经有一度，他们盖房子盖得很厉害，就盖了很多房子。现在都没人住，没人搬进去住，有很多问题产生了，没有钱，没有房贷出不来了，等等这些问题现在都已经发生。先知西方人所讲的其实已经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尤其是要注意这件事情。而西方亚书第三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这一座城市有祸了，就有灾祸要来到。为什么他们都是有犯罪，犯了罪的后果就是这样。他们犯的这些罪都是很严重的，他们犯的是悖逆的罪、污秽的罪，还有欺压别人的罪。这都是现在这个社会里头不经常出现吗？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彼此的来信靠，因为都害怕别人来背叛了我，包括夫妻之间，包括朋友之间，或者是同工之间。这就是罪的后果。弟兄姐妹，误会包括我们言语上、讲话上的误会，欺压也包括说我们用不正当、不合法 的手段 来对待别人、伤害别人等等，这都是罪过，有祸了。其实这句话在圣经里头，旧约到新约重复出现很多次，有祸了，有祸了。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提到有八个福气，对不对？有八福，我们都说哎呀，有福了，有福了，我们都喜欢有福了的人，做有福了的人就太好了。但是你知道吗？圣经耶稣讲的只有八个福气，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加起来讲了16个有祸了。你有没有注意这件事情？不要以为我在享福，你要注意，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都是有祸了。所以好的，在你的享福的当中要依靠神，不再依靠你自己。神今天给你享的福是要你来依靠神，绝对的信靠神，不要一方面信靠神，另外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结果我们都犯了错，结果都带给我们有祸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很多人都以为说，哦，我如果我往上爬，坐在再高的位置上，我拥有特权，人家都没有这些权利和权柄，所以我就安枕无忧了，没有忧虑了，不怕了， 其实不是的。很多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很多人本来坐在很高的位置上，突然之间他就掉下来了，突然之间人家就揭发他有很多罪行，就把他告到法庭上，然后本来是 做一个高官的又进到监牢里头，做总统的也要进到监牢里头。我们都发现这个时代都在应验着这些事情的发生。因为在第十一节里头，先知告诉我们说，当那日，神说，我必从你们中间取掉矜夸高傲之辈，那就是说，那是自以为骄傲的，自以为我是比人家高人一等的人，这些人怎么样？将来神要对付他们，把他们拉下来，把他们除掉，从最高的位置上把他们拉下来，把他们 从人的中间取掉他们。他们以为我在人的中间我是最威风的最好的，其实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没用的，都是要对付的。取掉的意思把它拉走，好像垃圾一样，或者是垃圾一样，或者是废物一样，把它都取掉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靠自己的能力手段我们就可以没有忧虑，其实也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回转归向神，尤其他讲到当那日，这神审判的哪一天要来到的时候，有一个心理的测试的游戏是怎样玩的。我们都很喜欢玩一些心理测试的游戏，要看看人怎么来想，这个自己对自己怎么想，对这个世界怎么想等等。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就是说，假设有一天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这选择在你群体当中你要遗弃有一部分的人，因为有困难来到了，不能所有的人 都能够生存下来，有一部分人我们要把他们遗弃了，牺牲他们了，把他们 放弃了。然后你就要想你要留下什么样的人，把什么样的人选择让他们留下来。这个心理游戏很好哦，因为你 会考验一下到底你对人的看法，人的价值是什么。有的人认为是、哦、有钱的人要把他留下，有才干的人把他留下，或者是有地位的人把他留下，对我有帮助有好处的人把他们留下，对我没帮助的人，没钱的人，贫穷的人，没有才干没有 学问的人，把他们都遗弃吧，就算了吧。就是人的看法一般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游戏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也了解别人怎么来想。所以有些大公司大机构都给常常给他员工有一些心理的测试的游戏，就帮助这些管理层来知道在员工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等等。我们都喜欢玩这个游戏，不知道在你心目中到底应该也遗弃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要留下什么样的人。然而反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那日审判来到的时候，神要留下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其实反而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不是我要留下什么人，神要留下什么样的人，我是神留下的人的其中一个吗？还是神要把我遗弃了？这是我们真的要千万好好的 来反省思想。过去我们都以为我依靠自己一定成功，一定有成就，但神的眼中看的是这样吗？以为这样神就把我可以把我留下来吗？其实可能不然的。神的价值观，神对我们的行为的标准的看法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千万要回到圣经里头看一看神，明白一下神到底他的要求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成为在审判的当中被留下来的人，也是我们需要考量注意的地方。神说我要留下什么样的人呢？西番雅告诉我们重要的一个真理，在西番雅书三章十二节里头说，神说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因为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看到了，神要留下的人跟一般人所想的所看的不一样哦。神留下都是人以为看不起的人，瞧不起的人，没有用的人，其实在神的眼中他们都是宝贵的。 在英语翻译圣经说，这个他们留下的是 meek and humble people， 就是说他们是谦卑的人，谦虚的人。好像耶稣说，自认为心灵里的贫穷的人，他们是有福了；骄傲的人，反而是他们有祸了。因为当你承认自己是谦卑的、贫穷的话，你就会投靠神。今天有太多太多的人不投靠神，他们投靠这个世界，投靠别人，甚至于他们依靠自己，结果带来的都是悲哀的。神说，到最后我要留下的是什么样的人？你们要反省，你们要注意。今天你要来投靠我吗？今天你要来用心用意的来依靠耶和华神吗？神的审判我们注意了，不单在于他要刑罚我们，如果他一旦在刑罚我们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最重要的，他审判的背后是什么？他是要救赎我们和释放我们，叫我们得到自由。弟兄姐妹，这就是先知书里头经常最后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一般来看，先知书就觉得，哎呀，他们讲得很严厉、很可怕，就有人很担心。其实都不是，他背后是爱，他要爱我们，他要救赎我们，他要改变，要我们经验改变，以及我们得着释放与自由。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神的话语。所以今天看的经文第三章十四节是告诉我们，当哪天当你懂得倚靠神，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你就有三个应当，看到吗？有三个应当。第一个应当什么？歌唱，好像刚才我们唱歌，好快乐的歌唱。第二个应当是什么？欢呼，就是好快乐的啊，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都欢呼啊，不是愁眉苦脸的。第三个应当是什么？欢喜快乐是发自你的内心，你心里头自由了、释放了，没有重担了，没有罪的可怕的话，那你就真的欢喜快乐。弟兄姐妹，在世界上 不是很多人能够经验这三件事情。有人喜欢听歌，但是他不敢唱歌，因为我的声音不好听，不敢唱歌。其实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投靠神，你唱的歌神最爱听。阿们。你愿意投靠神，爱神，神就爱听你的唱的歌。我们感谢赞美主，好的，来唱歌赞美神，欢呼赞美神，用喜乐的心来依靠神。你知道吗？神最后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要我们过一个快乐的人生，离开你的惧怕，离开你的忧虑，离开你的担忧。你要依靠神，你就可以歌唱，你要快乐，心灵里头也得着释放。这就是神通过先知要鼓励我们的。今天在整个这么多重担、这么多困难、愁苦的时代当中，你要听神的话语，你心灵里头就得着最美好的祝福，就是神的释放的爱。第十五节，神就应许给我们说，神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去你的仇敌。这是给我们一个应许，将来我们不再被仇敌来把我们捆绑了。仇敌今天还在捆绑我们，我们最大的仇敌是罪，是魔鬼。有一天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来到的时候，魔鬼撒旦都要彻底的失败。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君王，我们的刑罚要除去，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他的生命，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我们的刑罚要除去，不再惧怕。人最惧怕是什么？是刑罚，怕吗？你最怕是刑罚，但是当神说你的刑罚已经除去了，不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吗？感谢神。但你需要来相信耶稣，认识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生命的主，你才会进入这个不再惧怕的光景的当中。第十五节还没有完呢，他继续说，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我请大家注意，在你中间这四个字啊，经常出现，你刚才已经发现出现好多次，这是西班牙书里头故意这样写下来的，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要在我们中间。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在你最惧怕的时候，神说我也没有离开你，从此 到中到现在，我都不离开你，因为我是你生命的王。你掌管，神掌管着我们的人生。你要认识这是生命的王，我们的神的时候，你一定不再惧怕。所以说，神在你的中间，你就不再惧怕这些灾祸了。我们如果读圣经，只看到前面神要刑罚、神要审判等等，你就很惧怕这些灾祸。但你想到，当你回转归向神，你就不再惧怕这些灾祸。弟兄姐妹，好好的预备哪一天？你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哪一天，就是你要回转归向神，在于你怎么面对神，你怎么处理你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不要好像是可有可无的情形，你一定要说我需要神，神就是我的生命，我的力量，我的所有的一切，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惧怕，所有的刑罚这些灾祸都可以远离了我们。这是我们值得要注意的，在你中间，神要卧在我们中间，走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那日先知在一起说，必定有一些说话要说，不要惧怕，感谢神，不要惧怕，不再惧怕，是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在西番雅书里头。今天太多太多的人生活在惧怕的当中，可能我们曾经也被一些事情所捆绑，不断的有惧怕的心，但是你回到神的话语里头，相信神，你不再有惧怕，因为神一定有他的话要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神有话的，神必定有话的意思就是他有应许，他讲的话永不改变。他讲的话里头有权柄、有能力，就等于他创造世界的时候，神说我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这个话语当中有权柄、有应许、也有能力。第十七节再一次讲到神在我们中间，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的中间。弟兄姐妹，你感觉到自己软弱吗？神在你中间。你害怕吗？神在你的中间。你失望吗？但神在你的中间，不要惧怕，他要来改变你的人生，翻转你的生命，拯救你。在我们的中间，其实这个神学主题在新约圣经里头也重复的出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应验在耶稣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那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的这个意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耶稣应验了先知所说的，神在我们中间。神怎么在我们中间？通过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地上，成就了这个救恩。今天耶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但他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行走在我们中间，帮助和鼓励着我们。所以圣经新约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也是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就代表神的同在，就好像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把神的帐幕抬在他们的中间，与他们一块来行走一样的道理。神与我们同住，神与我们同走。弟兄姐妹，你还惧怕什么？可能今天你在害怕，到底我年老了之后，我要在哪里退休，在哪里养老，在哪里度过我最后的晚年？你知道吗？最重要是神在你的中间，主在你的中间。因为你离开了神，离开了主，你不再依靠他，好像这些以色列人是个不，他们对神是拒绝了神，结果他们到头来是悲哀的，是痛苦的。你要依靠神，神要与你同住。启示录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七个灯台就是代表教会，中间有人子，就是复活的主耶稣。感谢主，今天的教会我们都是蛮软弱的，很困难的，很多很多问题的，但是主耶稣应许说他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是他的灯台，为他发光，为他 发热。我们感谢神，好好的侍奉主，让主行走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太多注重人的事情，没有注重主耶稣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所行走的话，我们总是失望的，我们看不透，因为我们只是看重人的事情，没有看重主耶稣的心意。 这是给我们反省的地方。第十七节最后说，神说 他必因你来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里有两次讲到因着你，因着你，弟兄姐妹，这个你是谁啊？就是你咯，就是我们咯。神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是神是为着我们而欢呼喜乐。告诉大家，神看重的是我们，我们属于他的人，很看重你，很爱你，很重视你，把你放在 他的心头之上。神很爱你，很看重你。弟兄姐妹，不要因着现在发生的事情而灰心，不要因着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你忧虑，你要懂得依靠神，神因着你他而高兴快乐。就好像你因着你的儿女，当他听话了，他有成就了，你为着他而高兴快乐的不得了，同样的是这个道理，神也为着你而高兴的不得了。当你依靠神过一个很快的人生的时候，他就很开心了。为什么？因为他永远爱着我们。还有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默然的爱。什么是默然的爱？很难明白什么是默然的爱。默然的爱是安静的爱吗？静静的爱我们吗？不是的，神的爱是轰轰烈烈的，神的爱 是表现出来的爱，不是安静的爱。但这句话的意是另外有它另外的意思，我们 要等一下要看一下。他就是说，虽然是默然，仍然爱你。很多人是默然不讲话，但神说我默然，但是还是爱你。很多人我们对一个人生气了，我不再跟他讲话了，对他是默然的，因为我没有爱。但神说，我虽然你犯罪了，得罪了神，但说我虽然是默然了，我等候你，但我永远爱你，是这个意思。虽然是默然，但还是爱你，只是人间做不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有人背逆我们呢，或是反对我们呢，伤害我们，我们就不跟大家讲话了，我们与他之间是默然的，默然不语，但是我们也没有爱。但神说，虽然是默然，但是还是爱你，因为神就是爱。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不是，哎，有些时候我人生遭遇一些患难，哦，不容易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神不爱我，哎，神在哪里呢？神好像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我祷告神，神好像也不垂听我的祷告，神去了哪里？你说神默然爱我，但是我感受不到他的爱。有些时候我们 有这些软弱，我们有这些怀疑，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常常有发现有这个遭遇。但其实神默然的爱的，如果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英语的翻译很好，就是说他的爱使我们安宁，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心里很波动、很动荡不安的时候，神的爱就让我们能够安宁下来。其实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这里，所以他默然的爱，他的爱叫我们能够安静，能够平安稳妥。就算遭遇一些大风大浪，那些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也不惧怕，因为神的爱可以使我们安静下来。你可能会想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哎，你也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发生重大的事情，但是因为你回想神的爱，你突然之间感觉到很平安、很稳妥，对不对？就是说，神的爱使我们安宁，这就是神默然的爱着我们的本来的意思。有一首诗歌，大家可能当了基督徒一段时间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我心灵的安宁》，很好的诗歌，很多基督徒的聚会崇拜团契的聚会当中都唱这首歌，甚至在一些基督徒的安息礼拜的当中都唱这首歌，《我心灵的安宁》。我请大家一块来把这个歌词读一遍出来， 一块来读出来。他强调说我们得安宁，得安宁是在于我们的主，有主的带领， 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好像大海洋一样，突然之间有波浪来了，有些时候又好像很平稳，到底是什么缘故？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要相信你已经蒙主的带领了，好像西班牙书说，我默然的爱着你了，你就可以放心，你心灵里都得安宁。可能有些人想，哪一个人把这首这么好的诗歌写下来？我们相信一定不是没有经验的人，如果没有人生经验的人，没办法写出这么好的诗歌。果然是的，写这首诗歌的人是曾经在生命里头遭遇一些 不平凡的事情，而是一些非常惧怕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当中，但是靠着神最后还是安然的能够面对。如果你翻开一下这个诗歌的背景，是说这个写诗歌的人在1873年的时候发生经验一件事情，所以写下这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就是说他与他的家庭本来是住在美国的纽约，他是做生意的一个人，有一年他本来是有计划要带着他的妻子还有四个很年幼的女儿，他们要坐船，当时就有坐船横渡这个大西洋去到欧洲，但突然之间在出发那天他有件业务上的很重要的事情，他不能离开，所以马上要带下来，但是他船票已经定了，所以就让他的妻子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坐船离开，就远赴这个欧洲。但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的见面因为在船上就去到大西洋的海中心的地区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海难就出现，就是另外有一只船不晓得为什么这样的撞到他们的船，就船就翻转了，就沉下去，最后他四个小女儿都在大海洋里头淹没了，就死掉了，就剩下他的妻子被救起来送到这个英国那边去了所以他的妻子后来就发了一个电报回去这个纽约，告诉他的丈夫发生这一件的事情电报只有几句话而已，但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字，是说 safe alone 就是仅我有一个人我自己生还，就是我们的女儿都没有了，都失去了，就是很叫人很可悲的一条信息。就为什么本来是好好的要去度假坐游轮，突然之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人他心里头很不安，后来他就坐船又去英国去打算与他的妻子来见面，在海洋的途中这个船长就告诉他说，哎，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点，就在当时的海难发生的地方。他看到这个情形，心里头有很大的感触，他也祷告，他仰望神，他想起圣经的一句话，就是罗马书第八章38到39节里头说的，因为很长的经文，我只是把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字写在这里来让我们一块来把它读出来，一块来感谢神。他怎样安慰也鼓励他的妻子说，没有任何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叫我们与神的爱分开的隔绝的，无论是死是生，现在他们面对着生生死死的问题，是个女儿死了，剩下生在地上的还有父母亲，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没有人知道将来的事情是怎么样会发生，但是我们依靠神，是高处的，高处代表成就成功开心的事情，低处的代表失败沮丧或者是忧伤的事情，难过的事情，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就是这个诗人他心里头的感受，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美好的诗歌。最后的一节当中他这样写的，我们一块来把它读出来唯看 感谢神啊，这个世人他是信靠神仰望基督的一个人，他基督十字架上就基督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把我们的罪的重担都挪走了，所以我们可以安宁。所以这是依靠神的人跟不依靠神的人是很大的差别，就在于这里。今天无论发生在你生命当中曾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重大的打击，请你记得这些都成为过去，因为神的爱他还是默然的爱着你，从来没有离开了你。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节很重要的一句话说，在古时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个古时也可以翻译作从远方，从远处已经爱我们，但我们还没有经验到这一份爱之前，神的爱已经来到。就好像这个电灯哦，我们以为把电灯这个开关打开了，这个灯才亮起来，其实不是，这电力已经在这里了，一直都在这里。所以神在古时从远处已经把他爱给我们分享了，爱着我们。他说他以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就好像一片磁铁一样。磁铁是什么用的？所有金属的东西都把它吸引过来，就神的爱就像一片磁铁一样，他把我们吸引，主愿意来吸引我们。哎呦，我们觉得我们真是本来是不配的罪人呢，我们怎么糟糕的一个人生，但神说我要来吸引你哦，好奇妙。这就是神的爱，无条件的爱，很广大的爱来领导我们。弟兄姐妹，他说我以永远的爱，就是不改变的爱，永远的爱就是不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永远都在爱着我们。这就是默然的爱，很安静但是很有力量在爱着我们。很多吵吵闹闹的爱都是暂时的，都是不持久的，但是神安静的爱却直到永远。感谢神。还有我们常常忘记了第三十一章第九节后面的一句话，我觉得才有力量，才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力。他说这些人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叫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不是有一首强调哭泣吗？常讲的，真的人生充满了哭泣。然后这里有没有人，我说我从来没有哭泣过的，有没有可以举手？从小到现在，从小到年老，我从来没有哭泣的，有没有？没有。我们都经验过什么是哭泣，从我们年幼年轻年长甚至到现在，我们经常都有哭有气在我们的当中，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困难，有很多惧怕叫我们哭泣，停不了的哭泣。我家是住在 apartment， 我家是住在九楼，我的对面，隔壁的对面是有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女儿，他们家养了两只猫，跟我家养一只猫，所以我们讲猫的话语。然后有一天发现，他的猫儿不见了。后来我就碰到他们，就问，你们的猫儿去哪里？他就很悲哀的说，我的猫儿发生一个意外。什么意外？猫儿从我的住的九楼，他跑到阳台上，然后就不小心就翻出去了，就跳出去了，就从九楼这么高就掉到地下去。我说怎么办？他们就赶紧去找啊，就要找到他，没有死，也没有死掉，从这么高的楼掉下来，没有死掉，就只受了重伤，很严重的伤，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动物医院里头去抢救他，在医院里头住了大概一个礼拜，后来出院了，没事，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说起来也，但是他讲话的时候还讲心里的讲得很震抖的。一样，真是好惧怕的一种感受。那后来他有人家要送给他一只猫，在头一个夜晚他就发现找不到新来的一只猫，他就很难过，他就很想起来，是不是好像我前一只猫一样，就从九楼掉下去了？你知道吗？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就把害怕的事情把它扩大，常常是这样的，你越害怕就越害怕， 你越想就越害怕，是怎样的情形？他想了这很害怕。那个夜晚，突然之间，我就从隔壁听见有人在哭，有一个女人在哭，我就告诉师母说：“啊、我们对面的太太她在哭。”啊，我就叫师母过去去慰问她，安慰她，我得了解她。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新来的一只猫是没有事情，只是因为怕害怕陌生的地方，就躲藏在一个很找不到的他的地方来。后来终于找到他出来，他就很放心。但是他还在哭，因为他想到这一件事情，就联想到前一件发生的意外的事情，一直在哭。我们一直都在安慰着他。其实我们常常为着我们所爱的动物，我们所爱的人，所爱的家庭而哭泣的。我们哭泣因为有爱，没有爱你不哭泣，你觉得没事就算了吧，死了就死了吧。但是你爱他，你就为他哭泣。你想一想，神是爱，神是爱，神爱我们，难道我们的神也不为我们而哭泣吗？神也不为着我们不听话，不听他的命令，不领受他的教训，也不亲近他而哭泣吗？神一定会哭泣。如果我们都为别人而哭泣，难道神更不为我们有更大的哭泣而难过吗？神为我们哭泣，所以赶紧的来依靠神，恳求神，依靠神，神一定来引导你，把你的哭泣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引导你的人生，让我们从我们的惧怕和我们的哭泣的当中走出来，让神默然的爱来医治我们和修复我们的人生。因为神他是爱，他来了不是要来惩罚我们、刑罚我们，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来爱我们。因为从始到终，从头到尾，他都爱着我们，他以默然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亲爱的朋友，不要惧怕，神默然地爱着你。 Amen。